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基斯里茨亚在谈到俄罗斯2月24日凌晨开始的战争的时候说，这个月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失去了生命，年轻的和年老的，男的和女的，平民和军人。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俄罗斯决定攻击乌克兰，攻击和平，攻击他们所有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会改日，人道主义局势就会一步一步地恶化。有关的数字是惊人的。联合国表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有350万人逃往邻国，65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有1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局势每日都在恶化之中。联合国成员国面前有两项的决议，这两项决议都呼吁立刻停火，保护平民，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援助人员和医务人员。但是二者之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决议的文本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并呼吁他停止对乌克兰的行动，而第二个决议的文本并没有提到侵略者，而且基本上将遭受到攻击的乌克兰和他攻击者置于同一个水平上面。墨西哥、法国和乌克兰都是起草了文本之中提到俄罗斯的那个决议的25个国家之一。这个决议在联合国大会上面有80多个共同提案国。南非是第二文本的起草者。南非认为应该讨论和乌克兰冲突有关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但是不应该在一个解决人道主义局势的决议框架之下讨论。这是南非驻联合国大使马图·乔伊尼说的，他说他的政府的决议草案试图做到这一点。在星期三的辩论之中，有60多个代表团发言，讨论将会在星期四上午继续，预计投票将会在随后进行。任何结果都不会对俄罗斯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强大的国际支持之下，他将会表达世界的意愿，就是敌对行动应当停止，大众应该得到帮助。绝大多数的发言者表达了对西方草案的支持，强调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破坏，包括对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围困，以及对平民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的肆意炮击和轰炸。鉴于正在这里上演的悲剧，大会必须承担起应对这个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并且紧急呼吁俄罗斯尊重适用于所有人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这是欧盟大使奥洛夫斯库格代表了27个成员国的集体讲法。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提到了这场战争的人道主义的影响。这场战争破坏了小麦和燃料等的关键物资的全球供应，正是审议中的决议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粮食价格的加速上涨，粮食短缺和相应的不安全威胁到脆弱社会的进一步不稳定，增加饥饿并推动人口的流动。他说而在此时此刻，全球的人道主义系统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时候，世界粮食计划署正是在为80多个国家的1.3亿800多万人提供食物。之后叙利亚在大会上面表示支持俄罗斯。自从2015年以来，莫斯科一直在对自己的民众发动残酷的战争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就连在自己的领土上面允许俄罗斯驻军，并认为正是在考虑给自己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都没有在大会上面发言。厄立扎里亚和北韩亦都缺席了辩论，这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公开支持莫斯科。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将西方的文本称之为含有公然的反俄罗斯的成分。他说比他明确地说的这点，就是这种情况将会使到解决乌克兰局势更加困难。他又说因为更有可能的就是这些将会使到乌克兰谈判代表更加大胆，并且推动他们维持目前不切实际的立场。这些同地面的局势无关，亦都同解决根本原因的必要性无关。这些就意味着俄罗斯必须几乎一个月之前开始他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列邊假話，如果各國想要幫助烏克蘭的人道主義局勢，他們可以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莫斯科的決議草案。該草案在星期三晚較後時進行了投票，非安理會成員國白俄羅斯、敘利亞和北韓是共同提案國，在15個安理會成員國之中，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支持該文本。在一次罕見的投票之中，有13個理事會成員國棄權，由於並沒有9票贊成和0票的否決，這項決議失敗了。幾個安理會成員指出，該決議並沒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結束敵對的行動，亦都沒有指明造成這場人道主義危機的一個原因，就是俄羅斯的入侵。在星期三，美國前國務卿、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林·奧爾貝賴特去世，安理會委成員國喜納默哀向他致敬。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在投票之前提到了他。奧爾貝賴特國務卿曾經警告說，聽一個逃離鐵幕的人的話說，他知道你給了俄羅斯開綠燈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他又說，如果他們通過這項決議，那就是他們今天會做的事。托馬斯·格林菲爾德警告說，而同時在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情況之下，人道主義工作者繼續試圖為數百萬烏克蘭平民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其中很多人被困在敵對行動活躍的地區。以上是美國之音貝希爾的報導。